初快研究室终于出版啦，真的是太感动了。这本书是我和前搭档 Olive 的创作结晶，用说真实犯罪案件的方式来教大家各种踏入真实犯罪世界所必须知道的英文单字，让你边看边听还边学习耶，根本是无痛学习啊。疫苗 Necrophilia 马上朗朗上口，而且购买手刷实体书还附赠我们自己画的贴纸，根本就太好康了吧。精选六大类型36起案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电子书也上架了，购买详情请洽资讯栏。
莫吉吉啊，
嘿 PI 们，由于上周停更，所以我前面整个重录，先跟大家说声拍谁，上周真的身体撑不住，只好停更一周。我这一集录完音的隔天就直接病倒，所以最后想说休息一周好了，也是最屁开台以来第一次停更。不过这也的确让我思考了一下之后的节目形态，我真的是每周都在燃烧生命来更新，没办法，一个人说书电台什么都得自己来，还没赚到钱请人剪接就是比较累一点啦。所以那些说我什么讲 AKA 和钱钱还有沙小的人，哎，我发现都是男性说教，哎，我要怎么说书到底是关你屁事啊。好啦，不管他们，总之谢谢很多屁孩们留言要我好好休息，真的是很感激，我说书说得很开心。不过这边就跟大家说一下，我决定之后每个月提供免费三集的案件，另外两集会成为会员集数，所以付费的会员们，诶，超好康，价格不变，变成每个月多两集会员集数，爽吧。就在这边简单的跟大家公布一下咯。好啦，来感谢一下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吧，一位是 Angel， 另外一位是居居蟹，希望我有把你的信念对，是寄居蟹吗？蛮可爱的哦。对，有人讯息问我可不可以设定网站每个月自动订阅，其实如果已经设定，除非你手动取消，不然应该是自动续订的。我的确有看到有的人续订的时候会失败，这一点我也很无解，我可能会写信去后台问问看是什么状况，真是很拍谁啦。那这个月重复订阅的人有 C， 非常谢谢你不嫌麻烦再手动订阅一次哦。那也非常感谢大家订阅和鼓励，这边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因为新开台嘛，所以广告业配不多，但是下个月有老干妈丰杰生意的团购，这边就请大家把钱钱先准备好，他们真的给了屁孩们非常好看的价格，偷偷跟大家说这次是超低下杀的折扣制，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咯。好啦，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以及邪教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30年3月2日，阿美被判处八项大额窃盗罪有罪，然而这可能是他最轻的罪行，他还涉嫌杀害了自己的女婿，以及烤死了一名寻求治疗的女信徒。警方更在教徒的家中找到了一具木乃伊化的少女尸体。然而阿美不是一个人成立这个邪教的，而是跟他同为狮子座的女儿思思。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说他们是怎么透过共享型精神障碍的成立邪教，又是用怎么样的手段让大家心甘情愿交出自己的财产供他们毫无限制的享用。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May Aldis Blackburn， 阿美出生于1881年8月2日，狮子座，出生地是在爱荷华州一个叫做 Storm Lake 风暴湖的小镇。妈妈叫做 Jenny， 是一名家管，爸爸叫做 William Aldis， 是一名铁路工人。阿美从小就是一个奇特的小孩，他声称从很小开始就会听到声音，不止声音，他有幻觉。他最早的幻觉是一只灵魂之歌，这只鸽子陪了他一段时间。然而美爸在阿美四岁的时候就过世了，美妈于是改嫁给一个叫做 Edgar Palmer Holt 的农夫，他们全家也因此必须搬到 South Dakota 南达科他州。关于阿美童年的资料并不多，然而他跟当时很多人一样非常早婚， 16岁的时候就跟一个叫做 John Wayland 这样的加拿大男子结婚。他们的婚礼是在1987年10月3日于北达科他州一个叫做 Jamestown 的地方举行的。然而没多久，阿美就发现John沉迷于赌博，他也因此都没有看到过John的薪水，这让阿美感到非常焦虑。阿美曾经试图将钱钱藏起来不让John发现，但是只要John赌性大发又找不到钱钱，就会对阿美发脾气，两人也因此为了钱吵翻天。没多久阿美就怀孕了，这让John和阿美的婚姻关系变得更加紧绷，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这样的毒瘾要维持生活相当不容易，现在还即将多了一张嘴吃饭，这让阿美对于陷入贫困感到极度的恐惧。更扯的是，阿美怀孕到一半的时候，这样就突然闪人了，他表示要独自前往西部淘金，要以金矿工的身份一夕致富。1898年7月25日17岁的阿美生下了一名跟她一样狮子座的女宝，叫做 Ruth Wayland 思思。思思出生后没多久，阿美便收到一封信说将在加州因为一起矿权纠纷而遭枪击身亡。心碎的阿美只好回到爸妈所在的明尼苏达州，由于她认为无法自己抚养思思，便说服美妈和继父收留女儿，美妈和继父也将思思当成亲生的女儿抚养。没多久，阿美就认识了一个叫做 Rudolph Schultz 鲁道夫的男子，两人在1901年7月结婚。虽然鲁道夫知道阿美是一名寡妇，但是他完全不知道阿美其实生了一个女儿，阿美只有跟他说他有一个非常疼爱的妹妹叫做思思。然而没多久，美妈跟继父就带着思思搬到华盛顿州。阿美非常的想女儿，想到发疯，便跟鲁道夫半要求半强迫的说想要搬离家人更近的地方，鲁道夫也答应了，好让阿美能够更靠近他所谓的妹妹。于是两人便在1905年搬到华盛顿州南边的奥勒冈州的波特兰。这个时候的思思已经6岁了，虽然能和女儿重逢，阿美非常的开心，但是思思早就已经彻底忘记了阿美，阿美只好重新培养跟女儿的关系。鲁道夫很快就在 Oregon Hotel 奥勒冈饭店找到了一份服务生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是150美金，约现在的5200块美金，大概是16万台币左右。阿美从上一段婚姻当中得到教训，下定决心不要再陷入穷困，因此阿美会扣留鲁道夫的薪水，将125块美金放进自己的口袋，只留给鲁道夫25块钱。由于鲁道夫非常的爱阿美，对于这一点完全不反抗，让阿美全权掌控他们的财务。然而鲁道夫微薄的薪水终究还是无法满足阿美的胃口。1906年25岁的阿美突然跟鲁道夫表示说，他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之后才知道将其实还活着，在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寡妇的情况之下居然还跟鲁道夫同居，他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罪恶感，于是便离开了鲁道夫，打算回到将的身边。但这只是一个借口，将的确没有死，但是离开了鲁道夫的阿美也并没有要回到他身边的意思。1909年阿美获准和将离婚，成为了自由之身，并且迅速的交了一个新男友，叫做 Fremont Everett 小佛。小佛是波特兰的木材大亨，他其实已婚，所以阿美就是他的小三。小佛有钱到爆，阿美也没有在避讳的表现出对他的钱钱的渴望，还曾经在一封信当中直截了当的问小佛的净资产。小佛表示啊，我有25万美金啦，大概是现在700万美金，约台币 2.2 亿。小佛对于他的情妇相当慷慨，他资助阿美以个人名义买下几栋公寓大楼，为离婚后的阿美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然而阿美的前夫，也就是爱死他的鲁道夫，其实还没有放弃他，他也非常乐意将钱钱花在阿美身上。尤其在得知阿美和第一任老公将正式离婚之后，鲁道夫便持续的追求他。但是阿美觉得鲁道夫又穷又烦，便在1912年宣布废除他和鲁道夫的婚姻。然而也在同一年，阿美的继父因为生病过世了，享年62岁。美妈在隔年，也就是1913年再度改嫁给一个叫做 Walter Blackburn 的波特兰杂货商，我就叫他继父 2.0。 继父 2.0 此时也带着12岁的儿子 Ward Seaton Blackburn 我的进入了这个新家庭。1915年5月34岁的阿美跟27岁的 George Bloom 小乔结婚。然而小乔其实不是什么好人，他曾经至少三次被指控 contributing to the delinquency of a minor， 促使未成年少女犯罪，不确定是犯些什么罪，但是据说他时常和女孩们违反宵禁在外游荡。不过小乔却有一项相当吸引阿美的条件，但跟钱钱有关，那就是他最近打赢了一场官司，因此获得3000美金，约现在的9万美金，台币大概是270万左右。阿美在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自己跑去追他了。不过阿美和小乔的婚姻也不长久，两人在1918年就离婚了。 然而对37岁的阿美来说，靠美貌诈骗男人的钱财过活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毕竟她已经不年轻了，再加上常年过着充满压力的生活，她的容貌已经逐渐衰老。相比之下，18岁的女儿思思正值青春年华，而且还美到不行，她有一头黑发，身材棒棒，而且还有让人过目难忘的灿烂笑容。思思跟妈妈一样，从小偶尔也会听到声音，那些声音有时候会念诗或是唱歌给她听，而思思天生就对表演充满热情，从小就学芭蕾舞，非常的享受舞台。于是阿美酝酿了一个计划，想要将思思捧成电影明星，认为这样子他们两个就能够靠思思拍片的收入优渥度日。阿美透过前男友小佛帮她购买的公寓存了一小笔钱，接着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也就是将她的存款用来拍摄两部由思思主演的电影，分别是一部长片叫做 A Nugget in the Rough 荒野金块，以及短片 The Tale of a Dress 洋装的故事。这两部电影我去找了一下，完全找不到关于这两部电影的片段或是预告，我勉强的找到 IMDB 有标出荒野金块，但是却没有分数，所以无法给大家一个评分。如果有找到或是看过的人，欢迎跟我分享内容。不管怎么样，这两部电影完成之后，阿美不遗余力的帮电影造势，向城里的每一家报社宣传，强调荒野金块是第一部在波特兰制作的长篇剧情片。 Sunday Oregonian 周日奥勒冈报帮荒野金块大肆报道之后，波特兰居民对于这座城市即将迎来首部在地制作的剧情长片都感到非常兴奋。城里最大的戏院为了迎接这部电影的首映，甚至砸了$20,000，大概是现在180万台币，安装了一台新的管风琴，为的就是帮荒野金块伴奏。诶，为什么需要伴奏嘞？因为当时还是默剧年代哦，所有的音效都是当场演奏的，所以可以看得出电影院对这部片的重视。思思也马上就成为了全城的话题，影评人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不过大部分的评价都是出于奥勒冈人对于这部电影的在地自豪感，而非他演技的客观评价。而且阿美原本预期的好莱坞邀约并没有如雪花般的飞来，事实上根本连一个都没有。然而让阿美和思思更沮丧的是，这两部电影都只在一间电影院上映了一周，没多久他们就恢复放映那些由当时的大牌明星所主演的电影。意思就是说，阿美耗尽了所有的财产，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不甘心的阿美并没有要坐以待毙的意思，他认为好吧，既然好莱坞不来找思思，那他就主动带着思思去好莱坞闯闯。1918年母女俩便动身前往加州洛杉矶。然而虽然思思每天参加试镜，但是他却只找得到跑龙套当临时演员的工作，阿美则是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为了生活，思思只好去当 taxi dancer 计程车舞女，以及 oriental dancer 东方舞者。那所谓的计程车舞女就是计时舞女的意思，他们工作的舞厅通常都蛮脏乱的，舞厅会向男性收取一角硬币的入场费，舞女们则是会自称为老师，跟这些男性跳舞。但是其实很多计时舞女的收入都是来自于性交易。至于东方舞者，则是为了娱乐观众而独自跳舞。由于当时西方人对东方充满了猎奇的心态，舞者们的穿着通常都非常的挑逗，布料也很少，其实就跟现在的脱衣舞或是艳舞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思思比较喜欢东方舞者的工作，她觉得比较刺激，收入也比较高。然而此时的阿美却陷入了严重的忧郁，因为她耗尽了家产，将女儿带到好莱坞，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却再度变得一贫如洗，感觉就像是时光倒流，回到他第一段不幸且穷困潦倒的婚姻时期。而且思思为了工作，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参加试镜，结束舞者的工作之后才回到家，都已经3更半夜了，所以阿美每天几乎都是一个人度过。于是他便自己坐在家里，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反复的研读圣经。他不停的阅读，一字一句都不放过，从天使到先知，没多久这些人物在他心里就像老朋友一样。就这样过了一阵子，思思遇到了他的初恋，那是一个叫做 Edgar Jacob Rickenbaugh 阿格的人。两人在1919年5月底结婚了，当时思思才20岁，但是阿格其实是一个充满嫉妒心且暴力的人，因此两人在1921年就分居了。只有分居没有离婚，是因为他们付不起离婚的费用。诶，说真的，我没想到其实美国离婚费还不低哦，毕竟我没有想过离婚，所以没有查过。据我所知，在台湾离婚的话，两个人有讲好的情况之下，其实一毛钱都不用付的。那我这边就先跟大家说说美国在20年代的离婚费用。在20年代如果要离婚的话，两人有讲好的情况之下，法院的规费是在$10-15左右，如果要请律师的话，就要额外付25-50美金。 如果规费加律师费在50美金左右，就是相当于现在的850美金，台币大概要27000块左右。而当时一般女性的平均周薪大概是在10美金左右，所以思思除了养自己还要养妈妈，付不出来是相当合理的。那如果是在现代在美国要离婚的话，法院的规费大概是在435块美金，委托律师就要在网上加1500美金到3000美金，而且现代离婚的手续比以前复杂很多，所以很多人都会直接请律师帮忙，所以在美国真的是不要乱结婚耶，毕竟离婚真的很不便宜啦。1922年，思思在工作的时候认识了来自印第安纳州26岁的男子 Arthur Carl Osborne 阿舍，两人开始交往后，却因为思思前夫阿格还是因为嫉妒心的关系，经常闯入思思的住处，对他暴力相向，思思和阿舍便不得不使用假名来互通书信。如果阿格发现了信件，思思还可以假装那是别人的信。这个时候的阿美已经41岁了，她依然每天待在椅子上翻那本快要被他翻烂的圣经，这个时候她已经几乎可以背诵整本圣经了。1922年某天，思思和阿美一起在家，阿美如同往常埋首圣经，突然间母女俩都听到一个强而有力的声音大声地呼喊着思思的名字，两人都吓了一跳。虽然他们两个人都会听到声音，但是听到同一个声音还是第一次。不只是声音，不久之后他们还一起看到了同一个幻觉，在他们公寓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神圣身影，他那对发光的白色翅膀和闪耀的银色长剑让两人马上就认出了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阿美和思思都呆站在原地，心中怀疑这个景象是否真实存在着。由于阿美读圣经读到烂，他马上就认出了这个天使是谁，那就是天使 Gabriel 加百列。诶，不好意思，在这边停一下，是说圣经上有附上天使的照片吗？我是觉得他马上就知道这件事有点唬烂啦，不过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他自己唬烂的，反正大家听下去就知道了。总之阿美和思思两人都跪倒在地，此时加百列开口了，他告诉两人他们两个就是上帝所选的两位见证人，要负责向世人宣告世界末日的到来，还表示他们两个将从他那边得到各种启示，他们也必须将这些讯息传递给世人，并且将这些讯息写成一本名为 The Great Sixth Seal 伟大的第六封印的书。加百列接着每天出现在他们狭小的公寓当中，要求两人听写他所说的话，而他们的公寓当中便开始出现了一叠又一叠的羊皮纸，上面写满了天使的只字片语。不好意思，我要嘴一下，不能用普通的纸吗？不过我猜应该不是真的羊皮纸，毕竟真的羊皮纸还蛮贵贵的，很有可能是仿造成羊皮纸的纸张。而他们两个看到了同一个幻觉，现在有一个大家应该都有点熟悉的词叫做 Folia Do。 大家如果有看 Lady Gaga 和瓦昆演的小丑双重疯狂的话，这个词就出现在电影的标题当中。这个其实是法文，中文是翻成二联性精神病或是共享型精神障碍，也就是指具有亲密情感连结的两个人所共同拥有的精神病症状。不过这种疾病其实相当罕见，目前甚至没有相关盛行率的数据统计。在阿美和思思所写的加百列预言当中，有些听起来似乎还蛮不赖的哦，像是加百列表示死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生命树的果实，进而破坏了一个神圣邦谱，如果这个邦谱得以修复，它就能将老化的身体替换为全新的身体，这样子人类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呢。加百列还承诺修复这个毁损邦谱的契机很快就会到来，于是地球乃至于整个宇宙都将见证岁月的逆转，死者将会复活并重获充满活力且年轻的生命。在战胜了死亡之后，世界将由11个被选出的皇室家族所统治，家族成员当然包含了阿美和思思以及另外9个女王，他们将会在好莱坞的 Olive Hill 橄榄山上的大理石宫殿里统治地球。每个女王还都会获得大量的黄金和宝石，以及由11个国王所组成的后宫。不止如此，加百列还承诺会跟大家说加州山丘各处隐藏宝藏的地点，他会利用已经失落的度量衡标准来指引阿美和思思找到全世界所有隐藏的金块和石油矿。预言这么棒棒，阿美和思思信心满满，他们便决定自成一个教派，叫做 Divine Order of the Royal Arms of the Great Eleven 神圣大十一王室骑士教团，不过外界大部分都会称为 The Blackburn Cult 黑胶邪教或是大十一教派，总之我之后就简称为大十一教派。在经历天使显灵之后，思思马上就跟男友阿舍说了这件事。阿舍其实住在离洛杉矶有一段距离的 Santa Fe Springs 圣塔菲泉当牧场工人，说完之后思思马上就跟他要钱， 表示阿舍得资助他写完这本书，还说他身体状况不好，得了流感还得工作，如果他能够写完这本书，他的病就会好转了。阿舍就心里想说，这本书如果完成了，将在全球卖出数百万本，他就能够轻松的赚回钱钱。毕竟加百列也希望全世界人都看到他的预言，上帝一定会亲自帮他宣传，让这本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更何况加百列要把世界隐藏的金矿和石油矿都跟他们说，阿舍根本就不需要书的版税，这么划算的投资，阿舍马上就答应帮思思贷款来资助他。作为交换，思思答应会跟阿格离婚，跟阿舍在一起，于是思思便重新当舞者来筹离婚费。但是阿舍其实非常不喜欢他跟其他的男人跳舞，毕竟他们是远距离恋爱。思思便跟他说，如果阿舍能够付离婚费的话，他就辞掉舞女的工作。所以阿舍就去跟他的雇主借了钱当思思的离婚费，而思思也履行了他的承诺，离婚并且辞去了舞厅的工作。然而没多久，思思就跟阿舍说，诶，这本书的篇幅比想象中的还要长，所以需要更多的资金，比他预期的还要多。思思跟他信里写说，亲爱的阿舍，你上周预计要办的那笔贷款进展如何啦？如果你的那位朋友现在能够帮我们一把，你可以向他保证，万一他有需要的话，圣诞节时你无论如何都能够借他1000块。诶，是怎样？就是人家借你钱，然后你之后借他钱按那样。不过那位朋友也就是阿舍的老板并不打算再掏钱，他要阿舍先把之前借的还给他再说，不然就要开除他。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伟大的第六道封印上的阿舍，希望能够先看到一些书稿来得到保障，结果一看，靠腰纸上根本连一个字都没有。所以过没多久，阿舍就失业了。结果阿舍爸知道之后非常的愤怒，他亲自到阿美和思思的公寓跟他们要钱，甚至骂三字经，整个情绪失控，还威胁要动手揍他们。于是阿美就联络了阿舍妈，表示若阿舍和他的父母胆敢再来骚扰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把阿舍给杀了。失业又心碎的阿舍于是决定从军，他在前往军营之前想跟思思道别，结果到了他们原先所住的公寓时，却发现早就人去楼空了。1923年，狮子座母女把阿舍给他们的钱钱都花光了之后，两人就回到波特兰，为他们的新书《伟大的第六道封印》寻找其他的金主。阿美跟更多人说他看到了幻象，阿美也真的非常会胡乱，他将那些听起来很扯的事情包装成像是突破性的科学发现一样。他开始公开向陌生人谈论天使加百列的声音，还声称这种天使般的声音从他小时候起就隐藏在白噪音当中跟随着他了。渐渐的，阿美开始有一批追随者，他开始想办法从他们身上捞钱。为了寻求正当性，阿美和思思招募了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一位备受推崇的记者入教。有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背景的人支持，也帮助他们吸引了更多的成员。虽然阿美和思思声称他们的信仰是来自于加百列，然而他们的核心其实融合了 New Thought Christianity 新思想基督教的观点，也就是 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神学的运动之一。不懂没关系，其实就是相信信仰应该并且能够带来物质财富的信念，跟现在所谓的吸引力法则以及正向思考致富，也就是只要一直想说我是健康的，我是富足的，就可以直接引发物质界的改变，是差不多的意思。而阿美和思思所说的加百列帮十一个女王预留的宝石矿脉的预言和成功神学不谋而合，说白话点就是将贪婪包装成神圣的权利。接下来跟大家解释另外一个阿美自己认为很重要的理论，我会努力的解释，听不懂的话也没关系，总之他就是把很多东西乱凑在一起，跟很多神棍一样，听不懂很问号也是他的目的啦，这样大家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那么我要开始咯。阿美表示，旧约圣经有一个叫做 Abram A-B-R-A-M 亚伯兰的人，他其实被认为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共同祖先。总之亚伯兰后来被上帝改名，在他的名字后面多加了 Ham 火腿，不是啦，这边的 Ham 其实来自于圣经故事，在圣经故事当中，诺亚对，就是那个造了诺亚方舟的那位，他有三个儿子，分别叫做 Shem 闪、Ham 韩以及 Japhet 亚佛。其他两个人我先不说，就说这个叫做韩的儿子，他因为对爸爸也是对诺亚不敬，所以他的后裔都因此被诅咒。而有种族歧视的阿美认为这些被诅咒的后代就是黑人。好，所以将亚伯兰名字后面加了 Ham， 他的名字就变成 Abraham 亚伯拉罕。接着阿美马上将这个亚伯拉罕连接到林肯的身上，因为林肯的名字就是 Abraham Lincoln， 所以上帝才会安排林肯当总统来解放黑奴。
然后美国人就把林肯的头像放在一分钱上面，当时的一分钱是铜制的，现在已经不是了。那这跟铜制的一分钱又有什么关系呢？阿美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要将这个跟美国后来的总统 Franklin Roosevelt 罗斯福总统给连起来。那是因为罗斯福他有一台叫做 Electra 的船，被称为漂浮的白宫，也是铜制的。不过其实这艘船不是铜制，是钢制的啦，
它只有部分是铜。
但是当时要查证这一点，不像现在只要上网查那么简单，所以阿美就用资讯落差声称林肯和罗斯福之间因为铜钱和铜制的船存在着一种连结，便成功的将圣经中的亚伯兰和罗斯福连在一起了。当然我们外人听起来就想说，诶，这是傻小啊，真的是扯到不行，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他的信徒想当然而却毫不怀疑他所说的话。说到傻小，我这边稍微插话一下，我看到有人在 Apple Podcast 给我忘记是几星，说我会说傻小不喜欢。诶，我这边跟你说，我知道小是惊异的意思，其实也有垃圾水臭汁的意思，可能觉得这是粗话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很怪的是，为什么说惊异会被觉得是脏话？惊异的确是很腥臭啊，所以才会说他是在说什么臭臭的话，或是他在做什么臭臭的事。所以我说三小有什么错吗？不然我之后就说他到底在说什么惊异，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不过我怕这样子的话，随便从某一集闯进来的人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还是保持三小好了。好啦，反正就是花个五秒钟来解释一下这个无聊的事。阿美成功的招募到了15个信徒，但还要招募更多，才能为11个女王建造11座大理石宫殿。建造这些宫殿需要庞大的资金和人力，所以在1924年阿美和思思就带着这15名信徒回到了洛杉矶。至于到洛杉矶的目的，主要是当时很多人对基督教基础上所建立的新神学体系展现出很大的兴趣，所以洛杉矶在此时就有超过400个新的教派。而其中一个最大的派系是一个叫做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科学教会的派系，他们到1930年的时候就有137,000名信徒，而其中有100,000人是女性。阿美打算锁定基督科学教会的成员作为招募对象，就是因为这个派系的女性比较多，认为他们比较不会排斥女性精神领袖。再加上阿美自创的神学系统跟基督科学教派有很多共同点，其中一点就是基督科学教认为透过耶稣基督的力量向神祈求就能实现完全的治愈。不止如此，基督科学教还融入了 spiritualism， 也就是唯灵论的原则，相信死亡只是一个幻象，也就是死者是可以复活的哦。那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是一个叫做 Mary Baker Eddy 的女子，很多人都相信她曾经让死人复活，使用灵力来治疗他人以及反抗死亡，也就是让人起死回生，在大十一教派当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阿美和思思最早一批的信徒当中有一家人叫做 Rote 罗斯家族，罗斯家族的成员有三个人，分别是 Martha 玛莎、William 老威，以及他们正处在青春期的养女 Willa 小威。他们原本是基督科学教的成员，而玛莎更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她也声称自己曾经5度让死者复活。据说他们两人有一个儿子在9岁就去世了，他们曾经试图让他复活但是没有成功，只好在失败的打击下帮儿子举行葬礼。阿美非常喜欢罗斯一家，尤其是小威，因此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封小威为他们教团的女祭司和女王。不过这一家人并没有跟着阿美和思思来到洛杉矶。到了洛杉矶后，阿美思考着要如何扩大信徒的规模，他想出了一个策略，就是强调所有邪教教主最爱的末日论。主要是阿美也注意到南加州最大的几个邪教似乎都使用了大量的末日预言，于是他便强力宣扬 Passover， 也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是一场上帝在埃及施展大屠杀的节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一下，为了不让这篇篇幅太长我先跳过哈，之后有机会再说。阿美就利用逾越节声称那是人类从旧世界跨越到新世界的时刻，更加入了关于白色救世主的主题，表示这个救世主将会带来这场末世逾越节。而这番超级扯的言论也的确为他带来更多信徒。加入大十一教派，信徒们必须在脚上涂上奶油以及食用木素牙，所有的成员都不准在教派以外的地方工作，所有的生活包括食宿全都由阿美提供。至于阿美的钱钱是哪来的呢？不意外，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所有加入的成员都必须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通通上缴。不过他们在将钱交给阿美的时候不能亲手交给他，他们得将钱放在地上，主要是因为阿美拒绝碰触思思以外的人，而这种碰触恐惧症是阿美在成立邪教之后才产生的，在之前似乎没有这个困扰。而他这种奇怪的行为 反而让他显得更加神圣，毕竟他真的成为了不可触碰的存在。阿美还会为加入的成员取新的天国之名，因为他认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咬下苹果的时候，人类的堕落剥夺了原本神圣的本质。这些信徒既然找到了阿美，他们就能获得修复，并且重新使用他所赐予的天国之名。阿美自己有一个叫做 North Star 北极星，思思的则有点长，叫做 The Grand Royal of the Water of the Father's Blood， 覆血之水的至高皇室。不过其实信徒们并没有用阿美的天国之名叫他， Her Heavenly Highness Queen May， 天国殿下阿美女王， The Hill of God， 上帝的疗愈者，或是简称为 Mother 母亲。大家还必须遵守阿美制定的严格饮食规定，他们不准吃苹果，那是因为苹果被视为上帝之眼，更何况人类在堕落的时候苹果还在现场。而这个规定也适用在各种成分上标注苹果字眼的产品，或是各种苹果相关制品。像是当时有一个叫做 Old Gold 老金牌的香烟品牌，他们表示他们的烟草是浸泡在苹果蜜当中制成的。不过所谓的苹果蜜其实是苹果提炼出来的糖浆，因为有苹果所以大家也不能够买来抽。除了苹果之外，其他不能吃的东西还有 walnut 核桃，因为字里面有 wall 也就是墙壁的意思。阿美表示吃了会让我们之间筑起一道墙。另外还有一个美乃滋的品牌就是 Hellman's， 因为有地狱 Hell 所以也不准吃。还有 T-bone steaks 钉骨牛排，因为那个 T 字象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苦难，也不准吃。那这些莫名其妙的规定，有人认为是因为阿美为了省钱才定下的。我其实在想说会不会其实是他自己挑食逼着大家一起挑。阿美还会表演一些魔术，让信徒们以为自己也开始听见了神圣的旨意，包括闪光，听见凭空出现的声音，在无人的情况下房门自动关闭，或是物品随机消失，也感比较像有鬼吧。不过其实这些是阿美的一个骗子朋友叫做 Chester W. Burple 波波帮阿美弄的。那据说波波没有帮阿美唬人的时候，自己也是以神医和奇迹创造者的身份在江湖闯荡。阿美更将脑袋动到自己的家人身上，他将祭地也就是我的也招进了邪教当中。他故技重施，也就是使用思思跟阿舍说的话，他跟我的说他将拥有印制伟大的第六道封印这本书的权力和荣耀，因为他的和谐感在北极星 aka 上帝之眼的引导下展现了身为天国之鹰的小斗星。嘿，对，我也不知道还攻杀小这种看起来形而上而且不知道到底在攻杀小的语言，也成为大十一教派的标志性象征。每当信徒要求看那本神秘的书籍，也就是伟大的第六道封印时，阿美和思思就会展示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用绳子捆起来羊皮纸们，最上面的几页会写满了形而上看不懂的胡言乱语，但是其实底下的纸都是空的。由于阿美和思思拒绝解开绳索，所以教徒们永远都不知道这整本书的内容。不只是我的，阿美的继父 2.0 也受到了阿美的通知，就是他被授予印制伟大的第六道封印的权利和荣耀，因为他的和谐感在经历烈火之后展现了味觉的真谛。意思就是说继父 2.0 和儿子我的两人都被赋予了印制伟大的第六道封印的权利，结果他们就真的卖掉了他们经营已久的杂货店，拿到$30,000之后买了一间在洛杉矶的印刷厂。不止如此，阿美还签了一份版税协议，保证在扣除开支之后他能从书籍收入当中分红，而且印刷厂每个月还得交给大十一教派$5,000。然而阿美开始了女王生活之后，她唯一缺少的就是伴侣，于是她就把脑袋动到自己的继弟我的身上。此时的我的比思思还小了将近2岁，她长得其实不大好看，我觉得有点像老鼠，留着清朝人才会留的八字胡，经常穿不合身的衣服，而且还很不爱洗澡。她更是社区当中有名的恋童癖，虽然她并没有因此被捕，但是很多妈妈都会告诫孩子们要远离我的。然而有人认为这就是阿美看上他的原因，因为我的根本就不会想要跟阿美发生任何亲密关系，阿美也的确不想让人碰，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啦。两人就在1924年1月11日完婚，不过在登记结婚的时候阿美使用的是假名，连年龄都谎报。当时阿美已经43岁，谎报自己30岁。老实说我不知道他要这个伴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结果思思看到妈妈结婚，她表示我也要。阿美和思思搬进洛杉矶西侧一间房子之后，成立了大十一教派的第一个正式总部，这也让思思更有机会接触到其他的男人。这个时候的思思25岁，认识一名叫做 Sammy Rizzo 三米的17岁意大利裔男子。三米他是出生于黑手党相关的家族，也由于如此 三米虽然才17岁，他已经因为支票诈骗而坐过牢，而他的爸爸更因为涉嫌三起谋杀正在被警方通缉当中。思思的眼光也真的相当一致，三米又是一个多疑又善妒的人，而且也有暴力倾向。不管怎么样，两人就在1924年5月结婚了。三米的家族接纳了思思，还经常邀请思思去他们家做客，甚至接受了思思的古怪宗教。然而阿美家对三米并没有那么友善，阿美和信徒们将三米视为多余而且不受欢迎的累赘，主要是因为三米在和思思结婚之后仍然坚持信仰天主教，并且拒绝参加大十一教派的仪式。除此之外，三米的脾气也是个大问题，他嫉妒心非常的强，由于思思长得很漂亮，爱慕他的男子很多，而且他可是教派的高阶女祭司，再加上可能之前的名字太长，思思被赋予了新的名字，那就是 Royal Warder of the Purple Robes， 紫袍皇家守护者。给了新名字之后，他的穿着打扮就变得相当大胆，比三米所能容忍的范围还要超过。生气气不开心的三米便要求思思得离开大十一教派，放弃他作为女祭司和女王的地位。阿思思当然不要啊，我是女王耶，为什么要啊。两人的婚姻因此陷入了僵局，争吵不断。1924年7月，三米便动手殴打了思思的头之后，就气愤地冲出了家门。当天稍晚，三米回家后就发现阿美和教派成员挡住了他的去路，不准他再进屋。也从那天开始，思思就再没有见过三米了。原来是阿美对于三米对待女儿的方式感到非常的悲痛，于是便召见教派当中的药剂师 Eleanor Sandrusky Allen， 要求 Allen 发誓保密之后，阿美就直接跟他说大天使加百列命令阿美杀掉三米，所以阿美要 Allen 帮他调配一个强力的毒药。阿伦听到吓到，跟阿美说我才不要嘞，然后就离开了阿美家。一个月之后，他再度被召见，阿美态度坚决地跟阿伦说，毒药只是一个象征而已，是要三米在一个象征死亡的仪式当中，将毒药撒在三米的身边，让他杀死旧的自我和思思重新开始。这似乎说服了阿伦，于是他给了阿美一瓶氯仿，也就是那个以前很多人会拿来碾压克力的化学物质，再给了阿美一瓶染了色的水，骗他说那是强力的非法毒药。在阿美发现那个染色水根本就不是毒药之前，阿伦和老公就赶紧逃出了大十一教派。阿美接着带着三米来到海边，准备在那里举行象征性的死亡仪式作为对他的惩罚。他要三米大喊 I am a dead priest， 我是死掉的祭司十次，然后将瓶中的液体倒在沙滩上。仪式结束之后，据说三米还是开车回家咯，但是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有人认为他很有可能是被阿美用氯仿迷昏后杀掉了。然而阿美跟所有的信徒表示，三米已经自我放逐了。三米的妈妈由于找不到他，但觉得很担心，多次写信到大十一教派寻找儿子的下落，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米妈于是直接写信给阿美和思思，阿美再次用他自我放逐那一招跟米妈说，还表示三米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一封亲笔信、行李箱、一张$20的钞票以及一些衣物。三米其中一个弟弟叫做 Frank 法兰，根本就不相信阿美的鬼话，亲自跑到大十一教派调查。阿美让法兰看了三米留下的信，法兰觉得那封信根本就是伪造的，便决定留下做更深入的调查。他自愿担任阿美的司机，在帮阿美开了10个月的车子之后，法兰还是找不到哥哥三米的下落，于是便同意让米妈再次联系阿美。米妈威胁要报警，控告阿美导致三米失踪。然而没多久，一名警察就来到了三米家，但是这名警察并不是要来协助他们寻找三米的，反而是警告三米家不要再干涉大十一教派的事务。原来这名警察其实是其中的一个信徒。三米家虽然有黑道背景，但是显然这次遇到了对手，他们只好停止寻找三米。1924年，罗斯家族来到洛杉矶，加入了大十一教派。大家还记得他们吗？他们的养女也就是16岁的小薇早就被封为11个女王之一，阿美还给了她一个生命之树的封号，那这个头衔也让小薇在教派当中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阿美的妈妈也参与了教派事务，她非常的喜欢小薇，将小薇当成自己的女儿溺爱。1924年，美妈买了7只小狗给小薇当做礼物，取名为 Do Re Mi Fa Sol La Ti。 当年的圣诞节前后，小薇开始觉得牙痛。她的妈妈玛莎是基督科学教会的信徒，意思就是她只信任祈祷和信仰疗法，所以并没有带小薇去看医生或者咨询医生。小薇因此牙痛卧床数日，但是玛莎仍然只是不停地在她床边祷告而已。一周之后，也就是除夕夜，玛莎的祷告似乎得到了回应，小薇的病情奇迹似的好转了，她下床并且穿好了衣服。然而隔天，也就是1925年的元旦， 小薇的病情再度复发，一阵阵的剧痛窜上了她的脸，她在极度痛苦当中倒下。小薇要求见爸妈以及教会中的另外一名女性，小薇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她爱他们，然后就在父母的祈祷当中撒手人寰了。不确定小薇的死因，但是她的死对阿美的打击超过了玛莎。阿美脑中一片空白，但是她最终还是得被迫面对现实，毕竟原本小薇是十一女王之一，现在既然死了，对一个承诺信众永生的教派来说，他必须得要想个办法来处理这件事。阿美便跟罗斯夫妻说，上帝还是有用的，只要他出版了伟大的第六道封印，小薇就会起死回生。所以他们要罗斯夫妻好好的保管小薇的遗体，而且必须严守小薇已经死了的秘密，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他已经去世的消息。玛莎和老薇因此没有埋葬女儿，而是将她放在一个装满冰块的浴缸当中来保护她的遗体，直到上帝认为时机成熟让他复活。接着阿美命令信徒用氯仿处死他的七只小狗，并且将他们整齐地放在小薇的遗体旁。小薇的遗体接着被秘密地移到了他的卧室。阿美和罗斯夫妇跟信徒谎称，这位未来的十一教派女王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会在世界末日降临的前夕回归。接下来要进场的是十一教派最重要的信徒之一，那就是洛杉矶的一名石油大亨 Clifford Dabney 柯利。柯利是非常著名的慈善家，他的伯伯更是石油探勘先驱 J.B. Dabney。 由于他们曾经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资助 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所以学校里有两栋建筑物是用他们家族的姓氏来命名的。阿伯在侄子柯利29岁的时候将他带进了石油的世界，而柯利也很快就因为石油而致富。1924年11月，柯利透过太太 Alice 的引荐认识了阿美，阿美马上就跟柯利推荐他和思思计划出版的神作《伟大的第六道封印》。阿美跟柯利要$5,000，相当于现在$73,000，台币大概是240万左右，来当做出版的资金。那这$5,000对柯利来说只不过是0.1块蛋糕，超级小 case。他还另外加了$500来帮自己和老婆买了和谐。哎，刚刚一直提到和谐，和谐到底是啥小？那这边用的英文字是 Concord，C-O-N-C-O-R-D， 这个字直翻的确就是和谐或是协和的意思，用这个字真的是让人很困惑啦。但是困惑的不只是我们，其实连美国人都觉得很抽象。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成，你们去给什么算命师傅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师傅可能会叫你买个什么护身符啦，或是让你生意兴隆的符，来保证你往后的日子有些什么保障。那和谐就是差不多的感觉。阿美的做法只是在你付钱之后，他脑中的声音会给你一个和谐头衔。柯利于是就得到了一个 The Hereafter and Now， 此生与来世的和谐头衔。他的太太则是得到了 The Holy Keystone， 神圣基石的头衔。柯利一开始只是把他和教派的关系当成一种商业协议，对方偶尔提供进度报告，最终会给他一本神圣之书。但是善于操纵人心的阿美当然不可能让这条大鱼就这样溜走。阿美于是跟柯利说，他希望在1925年2月6日出版伟大的第六道封印的一部分，因为那天就是末日，而这个日子也不是阿美自己乱掰的，他其实是参考了另外一个邪教领袖的预言日期。这个领袖是改革后的 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 基督复临安息会的女预言家 Margaret Rowan 罗文。罗文表示那天午夜加百列会吹响他的喇叭，宣告基督的归来。然而阿美则是说的比较模糊，他表示新时代将在那天开启咯。1925年初，罗文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他当时要约1000左右的信徒卖掉所有的财产，赶到洛杉矶见证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警方马上怀疑罗文涉嫌诈骗，因此当有第二个人声称当天末日会来临的消息传到警长办公室的时候，他们便对大十一教派展开了调查。当然2月6号来到后，世界一如往常，并没有毁灭。当思思在发一些大十一教派关于末日来到的小本本的时候，就被警方带走问话了。在质询的过程当中，警方觉得最奇怪的是阿美和思思住在非常贵的住宅区，但是他明明都没有工作，只经营一间小出版社，也没有获得任何遗产，他们到底是怎么维持生计的呢？因此怀疑两人诈骗他们信徒。思思当下保持沉默，什么都没有说。为了脱身，他同意不再发小本本，并且承诺会配合未来的调查。警方就让他走了。回到阿美身边之后，两个人马上策划了一个荒谬的计划。思思接受警方盘问后几天，有人在加州南部的一个峡谷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金属盒子，里面装着阿美以前那位有钱的情夫，也就是小佛写给他的情书。然而除了情书之外，还有价值$100,000的证券，大概是现在140万美金，4200万台币左右。 然而在警方四处打听阿美的财务状况时，他竟然在这个时候挖出了一笔巨款，怎么这么巧啊？阿美后来接受了报纸采访，声称那是他在1918年结束了跟小佛地下恋情之后，因为太伤心了，便把这个东西和情书埋在峡谷当中。但很明显这就唬烂啦，他是在盒子被找到的前两天才亲手埋下的，然后再安排另外一个信徒去发现这个盒子。于是阿美跟警方表示，他的钱全部都是来自于小佛，埋进盒子里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不过警方却开始怀疑，小佛该不会是被勒索了吧？此时已经60岁的小佛否认跟阿美有任何的瓜葛，也强调自己并没有遭到勒索，他的朋友们也帮他背书。警方于是陷入了僵局，虽然他们还是怀疑阿美和思思在诈骗教徒，但是他们手边并没有相关证据，只好放弃调查。阿美和思思马上就恢复了教派的运作，继续跟信徒收钱，用来出版那本根本不存在的书。1925年5月，大十一教派搬进了位在 Santa Monica 圣塔莫尼卡的2327 Main Street 主流街。这栋房子是由信徒 Mary Stewart 玛丽捐出的，玛丽自己则是住在隔壁。不止如此，他还捐了另一栋在转角处219 Hollister Street 的房子给阿美和思思当私人住宅。好了，既然要搬家，就代表小薇的尸体也必须一起跟着搬。他的遗体还在原本大十一教派本部二楼的一间卧室当中。阿美要小薇的爸爸老威在主流间那栋房子的后面挖掘一个秘密地窖。老威于是带着知情的信徒们在主流街房子底部的 crawl space 爬行空间挖了两个坑，准备放两具棺材，一个给小薇，一个给他的七只小狗。老威在挖坑的时候，玛莎则在着手准备小薇遗体的暂时性安葬。玛莎便前往当地的药局购买了各式的草药、香料和药膏，想要重现一种古老的防腐配方。他说小薇将以耶稣基督的方式进行完全相同的防腐方式。玛莎于是用他配置的防腐药水涂在小薇的皮肤上，接着便移除了冰块。然而玛莎不知道的是，小薇的皮肤虽然没有腐烂，但是她的内脏却开始腐败。1926年2月10日，小薇被放入棺材当中，她的膝盖卷至胸前，双手交叉抱膝，她的小狗们则被裹上了白布，放在她身边的第二具棺材当中。接着他们就将两具棺材搬进了他们在爬行空间所挖的坑里。然而小薇和狗的尸体后来会不断的被转移，最终埋葬在罗斯夫妻位在加州威尼斯的家的地板底下。在这个同时，柯利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只是满心焦虑的期待他能够获得审理。所以在1926年秋天，阿美再度向他提出了一项庞大的要求时，他急于表现来得到阿美的青睐，于是便买下了阿美要他在 Simi Valley 西米谷区的十块地，总共约164英亩，大概是50个小巨蛋那么大。不过其实这十块土地不是什么很值钱的土地，主要是地形非常崎岖，山路很陡峭，但是阿美却认为这块土地实在是太完美了，想要把这块地当作他们教派的新营区。他将此地命名为 The Work 圣宫，也就是神的工作。约100名的信徒被带到圣宫，阿美发给每个人约67坪左右大的土地，要他们亲手建造小木屋。阿美不但没有给他们钱，连材料都是用偷的。他跑去信用贷款跟一间木材公司购买材料，但是他却没有付过一毛钱。而在建造木屋的期间，所有人都住在帐篷里，生活条件非常的差，没有电，没有暖气，也没有自来水，而且通往营地的山路也还没有开通，所以获取任何物资都必须步行走出山区，徒手搬运木材通过山林。信徒们被迫到超远的地方取水，他们的第一个冬天超惨，在没有暖气和房子可住的情况下，只能靠着自己的信念苦撑。1927年，一座白色的新月形神庙完工，被命名为 Golden Throne Temple 金座神庙，里面也的确放置了一个用北美枫香树制成的镀金宝座，搭配了四只手工雕刻的狮掌和狮头。而这个宝座重达227公斤，需要八名壮汉才能将它抬进庙里。而这个王座的目的是要给基督回到人间之后使用的。除了神庙之外，他们也盖了十几间小木屋，而在木屋和神庙的下方，他们都设有安置牲畜的地方，主要是马和骡子，其中一部分的牲畜是预定要作为血祭用的。白天信徒会在一间番茄包装公司打工赚钱，然后再把钱通通都上缴。到了晚上，他们会套上紫色长袍，围绕着魔法圈坐定，用驴子献祭，接着举行降神会，最后再把衣服都脱光跳舞。这个营地虽然是给信徒居住的，但是阿美并没有打算跟他们一起住在这个营地里。他和思思早就搬到洛杉矶一个叫做 Burbank 地区的豪宅当中。虽然如此，他还是为圣宫规划了更宏大的蓝图，未来还想要建造游泳池、网球场和大规模的印刷厂， 想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印一份伟大的第六道封印。他还想盖一座名为全球访谈大辩论厅的建筑物，因为他想在那边主持学者专家们针对他的圣书所进行的辩论。自从招募了柯利之后，阿美就认为他会吸引到更多像柯利一样有钱的信徒，并且让他们将所有的财产都奉献给他。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有钱的只有柯利一人而已。阿美因此在他的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对他忽冷忽热，进行欲擒故纵的招数，有时候对他非常亲昵，有时又对他冷若冰霜，视而不见。而这招也非常有用，柯利非常想要得到阿美的认可，还不断的主动提供协助。很快的，柯利便成为阿美得力的左右手。柯利建议阿美将教派注册成为一间公司，这样能够让教派更容易持有房产、缴税和经营印刷厂之类的附属事业。因为他仍然满心期待，一旦伟大的第六道封印出版之后，他们就必须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巨额利润。于是在1927年7月，大十一教派正式挂牌成立，并且由柯利出任公司总裁。而阿美这一步也相当聪明，这让柯利日后更难跟大十一教派撇清关系，阿美也能在他成功商人的优良名声背后隐藏自己的行径。虽然如此，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喜欢柯利这个人，他们都觉得柯利自视甚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到底在屌啥小。而身为总裁的他也的确享有一些特权，其中一个就是他获准参与阿美的一项秘密计划。阿美打算在营地当中建造一个巨大的冷冻库，用来存放去世的教徒，好让世界末日来临时他们可以复活。虽然如此，柯利还是不满足，他不停地要求得知更多关于神的新秘密。而每当他要求的时候，阿美就会勃然大怒，对他骂三字经，有时候甚至会气到扯掉自己的头发。柯利也会威胁他要撤回他投资在教会当中的资金。而这种对峙的情况，有时候的确为柯利换来了一点新的秘密，但是大多时候他都是空手而归。不管怎么样，阿美成功的从柯利身上诈骗到了超过45000块美金，相当于现在2000万台币，这几乎是他全部的财产。没多久，柯利就发现事情不大的对劲。1927年7月31日，他迎接了一记残酷的当头棒喝，他付不出区区的 191.07 美金的修车账单，相当于现在的2700美金，86000台币左右。这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还蛮多的，但是还记得吗？当初他捐5000美金的时候，根本就只是 0.1 块蛋糕，现在他居然连 191.07 美金的修车账单都付不出来，面临破产的窘境。阿美几乎榨干了他所有的财产，他只剩下一份价值18000块美金的石油租任合约，那是他瞒着阿美偷偷留下的私房钱。这个合约每个月为他带来400美金的收入，大概是现在的5800美金，台币大概是185000块。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不错的收入，但是人家本来是石油大亨呢，跟过去比真的是天壤之别啦。付不出修车厂账单的柯利，在没付钱的情况之下离开了车厂，回到营地去辞去了邪教总裁职务。接着他走向阿美，语气坚定地表示他要带着太太退出大十一教派。但是阿美当然不要让他走啊，他跟柯利说上帝在这里对你仍有旨意，并且跟他说他可以暂时停止参与教派的活动，但是上帝是不会允许他永远离开的。结果柯利还真的就留下来了。然而在1928年的元旦，阿美召见了柯利和他太太，原来是他发现了柯利的私房钱，也就是他的石油租任合约。由于阿美严格要求所有的信徒都得交出他们的收入，所以他要柯利和太太将这份合约签署转让给他。柯利和太太虽然抵抗了一回，但是最终还是屈服了。一直到1928年3月，教派内部爆发了一个短暂的造反，原因是很多信徒受到 New Thought Movement 新思想运动的影响。这其实是一个受基督教启发的教派，这让信徒们突然觉得阿美的胡言乱语太过神秘难懂，于是他们渴望一个更虔诚的基督教组织，而柯利正是那个能够满足他们的人。柯利便带着几个教徒一起创立一个新的教会，叫做 Church of the Divine Science of Joshua the Branch the Headstone of the Corner， 约书亚神圣科学教会分支与房角石，我就简称为科学教会。然而阿美的做法更聪明，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张开双手欢迎这个新的教会，还在大十一教会的总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办公空间。这样做不但防止他们投向外部竞争对手，还能继续掌控他们的收入，而他的计划也成功了，科学教会成功的成为了大十一教派的分支。然而没多久，教派内部却开始流传起了一个八卦传闻，那就是罗斯夫妻其实一直跟他们女儿那具正在腐烂的尸体同住。不止如此，还有一名叫做 Francis Turner 阿转的信徒的传闻。30岁的阿转来自于底特律，家境富裕， 然而他却因为脊椎炎导致瘫痪。在听说加州有一位大天使发言人，便满心希望的来到加州，加入了大十一教派，还把他所有的钱都上缴了，希望能够借由阿美的神力让他恢复行走能力。阿美宣称，为了治疗阿转，必须进行一种极端进化与复活的仪式。阿美和思思为他用砖头特制了一个大型烤箱，表示通过高温可以消除罪恶，并且重塑神经。阿转在烤箱当中经过好几天的烘烤之下，就这样被烤死了。而这个烤死阿转的传言也渐渐的在信徒之间传开，再加上三米失踪之前被迫办的可疑的死亡仪式这件事，让信徒们确认教派的中心早就已经彻底的腐化了。而柯利以为在成立新的教派之后会变得比较快乐，但是他并没有。之前带他进入石油产业的阿北于是跟他说，只要他能够向阿美提起诉讼并且让他入狱，他就给柯利75000美金。柯利决定接受这个交易，靠，要是我我也接受啊，有一个有钱的阿北真好。不过计划离开的人不止柯利，罗斯夫妻和阿美的关系日渐疏远，他们对于阿美至今还不能让小薇起死回生觉得非常悲痛。1928年9月，阿美还做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他命令九名教徒带着两头骡子徒步横跨一个在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的沙漠。九名教徒成功的在沙漠之旅幸存，但是当时的报纸却声称，在庆祝他们回归的仪式上发生了一场群交派对，而两头虽小的骡子则被当成祭品杀害了。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但也很有可能是报纸为了销量故意把整件事情渲染得很夸张。而据说阿美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教徒的注意力，并且让他们守规矩。1929年夏天，阿美要老威带着一个跟他等身大小的箱子前往一个叫做 Big Bear Lake 大熊湖的地方埋藏。阿美命令他不准查看箱子的内容，他通通照做了。而此时的柯利也准备好要报一箭之仇，便带着太太正式退出了教派。柯利接着向教会提出了5个民事诉讼，打算讨回他所有的钱，更向洛杉矶警方提出了刑事诉讼。不过警方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头绪，一直到了当年的10月，一通匿名电话要他们去查阿转的死因。几周之后又来了另外一通电话，将警方带到罗斯家中。经过一番劝说，玛莎终于跟警方坦诚了小薇死后种种的细节。接着警方便呼叫了重案组开始挖掘屋下的爬行空间，老威也协助警方挖掘，甚至提供了他们工具。在挖到棺材之后，警方撬开了秤铜的棺材，发现里面都是渗进去的海水，加上玛莎的防腐药材效果其实出奇的好，所以小威并没有呈现出死亡多时的尸体该有的腐烂和恶臭。再加上海水和铜离子的环境，意外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防腐效果，小威因此看起来尸冷苍白，就像是一个瓷娃娃一样。我有在网站上面附上照片，虽然是黑白的，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尸体的状况不算太差。这个事件被媒体大肆报道，阿美因此聘请了一名律师，但是律师建议阿美投案并且配合做调查。1929年10月6日，阿美和思思双双自首，他们的保释金各被定为10000美金。然而在这之后，警方的调查却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老威试图带警方前往大熊湖去找他埋箱子的地点，结果他却迷路了。而阿美的老公，也就是长得像老鼠的我的，虽然乐意配合警方的调查，但是整个访谈都在胡言乱语，抱怨一些无聊的琐事。接下来几天警方也找不到阿转的尸体，只挖出了小狗们的尸体。于是到了10月16日，警方只能撤销对阿美其中的3项指控，并且无罪释放了思思。但是到了12月，阿美仍然必须因为10项大额的窃盗罪被正式提审，而他均不认罪。阿美的审判便于1930年1月开庭，持续了7周。他在法庭上辩称他经营的是教会，不是邪教啦，还有柯利是自愿捐款的哦，所以他们没有犯罪。但是陪审团并没有采信他的说辞。1930年3月2日阿美被判处8项大额窃盗罪有罪，勒令偿还柯利30000美金，而且必须服刑14年。阿美入狱之后，大十一教派的确支付了柯利赔偿金，并且偿还了他的石油租任合约。不过阿美的律师却对判决提出了上诉。1931年10月底，在宗教自由的背书下，阿美上诉成功，就这么重获了自由。然而大十一教派在阿美被释放之后便分崩离析了。在接下来的20年，阿美仍然试图让自己的教派起死回生，但是都没有用，他还是会对少数忠实的信徒传教。直到1951年6月17日阿美因为心脏衰竭去世，享年70岁。至于思思，只是持续出版妈妈所传教的内容，自费出版的小册子，一样持续伟大的第6道封印的内容。 据说内容还是不知道公司小很难懂就是了。妈妈去世之后，他便低调地过着隐居的生活，一直到1987年才去世，享年87岁。那最后跟大家说，我去查了一下教徒捐赠给他们的两栋在圣塔芭芭拉的房子后续。在主流街的那一栋房子已经变成咖啡厅，至于在转角处的房子则正在改建。而发现小薇尸体的房子地址是1094 Marco Place， 位在加州的 Venice， 据说现在还是私人住宅哦。最后的屁孩投稿来自于 Teresa 小姐，她要投稿的是性骚扰的故事。她说，去年九月我参加一个类似营队的活动，地点在国外，活动成员彼此大多知道对方是谁，但实际上并不熟悉。我们平时都在同一个类似宗教团体的场所固定聚会，由于活动是免费的，我妈妈便帮我报名。当时我是全体中年纪最小的，17岁。活动中有一名男生，以前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因此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因为分组的关系，我和他被分在同一组，一开始只是正常聊天，没有异状。直到某天晚上，我在饭店搭电梯的时候，刚好跟他单独同乘，他突然靠我非常近，因为我身高比较矮，他低头贴近我，并对我说他其实有喜欢的人。我询问是谁，他说是和我同房的室友。我当下很错愕，只简单回应后离开电梯。结果他又在我背后说，其实我喜欢的人是你。我被吓到，立刻回房间，不敢再出去。之后把这件事告诉室友，他表示会保护我。由于吃饭与活动分组固定，我和他仍然必须同桌，他也会主动找我聊天，我无法完全不回应。有一天他提到自己的感情观，表示即使有女友也会同时认识很多女生。我明确告诉他我不认同这样子的想法，之后刻意减少互动，但人不可避免会对话。之后同桌吃饭时，他突然问我，我以后的小孩会好看吗？我回答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他未来的伴侣。我的室友直接对他说，你敢生我就敢夸。他随即恼羞，说自己不是在跟他说话，只是在跟我说话。我仅以敷衍方式回应。接着他又说，如果我以后的小孩跟你很像怎么办？我只能回复，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类似这种令人不适的言语不止发生一次。另外一次在光线昏暗的地方，他突然无预警地向我伸出手，什么也没说。我问他要干嘛，他才说没事，并且把手收回。我判断他可能是想牵手。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某天外出逛古镇的时候，因为规定大家必须一起行动，我那名男生与室友三人刚好同行。我是年纪最小的，他们都比我大。在过程中他刻意靠我很近，由于宗教活动因年龄分班，我不可能跟他同班上课，但他仍不断地要求我和他一起去，并对我说我很想见到你之类的话。甚至在吃饭的时候，我只是拿筷子，他却碰到了我的腿，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当时现场其实有可以求助的大人，但我与他们并不熟悉，他们似乎也注意到了状况，却没有积极处理。后来是其他年长的哥哥姐姐主动把我和他分开。回到台湾后，他被约谈，之后也不再参与该团体的活动。让我感到心寒的是，在他说出那些不当言语时，现场其实又有老师同桌，却没有人出面制止。我的室友也因此觉得非常失望。现在我已经不再主动参与那个地方的活动，只在妈妈偶尔带我去时短暂出现。幸好我妈妈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尊重我的感受和决定，没有再要求我参加。那段时间我只想赶快回到台湾，事后我才得知他有亚斯伯格症。即使如此，我仍认为这并不能成为他做出上述行为的理由。我可以理解他在与人相处判断界限上可能存在困难，但这不代表可以忽视他人的感受或界限。对他而言也许只是玩笑或无心之举，但对我来说这些行为已经造成明确的不适与压力，因此我无法接受以疾病作为合理化这些行为的原因。他最后说，因为感觉打得有点乱，所以我用 GPT 进行整理，一个哭脸，辛苦歪的眼睛了，再一个闪亮爱心。目前我一切都平安正常，心理上也没有太大影响。刮胡感叹自己心理强大 and 有很好的室友姐姐。很感谢最屁的陪伴，让我在每天老师的50个单字抄三遍的功课中都能很轻松愉快地度过。听着听着一下子150个单字就写完了，完全是晚自习读书时的最佳搭配，闪亮爱心。会继续支持你的，在这边有许一个无关的愿望，哈哈哈哈，希望我今年能够上好大学，哭脸，谢谢 Y， 爱你哦，一个亲嘴脸。首先祝你能够考上心中理想的大学和科系， Teresa 小姐。 辛苦啦。还有谢谢你的投稿，我觉得你投稿这篇其实非常值得探讨。我觉得男生对女生没有界限这件事情跟他们的父母有没有教绝对有关啦。那这位男子虽然在光谱上，但是我觉得有心的话，界限这种东西并不难教，也很有可能在他们家里并没有太多的界限。这让我想到之前一位屁孩的投稿，说他跟公婆一起住，结果公公上厕所不关门，他自己换衣服，公公也不让他关门。虽然说每个人对于界限的定义不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界限，或是自己的界限，都是可以跟其他人讲清楚的。这位男子一直骚扰你，他有亚斯伯格症，我想在团体当中应该也是有人知道的，知道的人却没有多注意这件事情，而是让你平白被他这样骚扰，我觉得真的是蛮衰的啦，真是辛苦你哦。不但要面对这些鸟事，而且之后可能还会被说要保护自己啊，或是被干嘛了，还要被说不懂保护自己之类的，或是为什么不说，说了之后又会被说是骗人的，或是根本没有处理。但是我觉得最欣慰的是你的妈妈很重视这件事情，而且非常的尊重你，有这样子让人放心的家庭真的很棒呢。还好就是后来这个团体其实是有做出处理的啦，但是当下没有制止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让人觉得蛮讨厌的，辛苦你咯，经历这件事情。最后也非常感谢你喜欢醉屁，再次谢谢你的投稿 Teresa 小姐。我是 Olenda， 你现在收听是醉屁 Crimophilia。